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澳洲人 84% 不信任中共，习近平只是赢金正恩。赵立坚再发谬论，评论彻底炒车。党史自找麻烦，湖南学生借鉴革命经验维权。浙江多地紧急通知，相关人员尽快检测。海归教师复旦命案被批捕，学术界鸣不平。印度逐步解封，逛街人潮蜂拥出笼。中共病毒巴西变种，大量孕妇受害，当局警告不要怀孕。美国华人种大麻，从业者爆惊人行业内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人 84% 不信任中共，习近平只是赢金正恩。澳洲一份最新民调报告显示，澳洲人对中共国信任度再创新低，继去年再度成为澳洲人心目中最不信任的国家，而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确行事的信心度亦比去年腰斩一半，习只是赢了最尾的金正恩。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2号公布的年度民调，澳洲高达 84% 的人不信任中共会在世界上负责任地行事。信任的受访者就从去年的 23% 下跌到 16%。 澳洲人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全球事务上正确行事的有信心比率上，只是剩低 10% 的人对他有信心，比去年的 22% 腰斩一半以上，而 78% 的澳洲人对他正确行事没有信心。在所有评比国家的领导人中，他只是赢了垫底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澳洲人民为什么对中共国观感越来越差，彭博社在22号的报道中指，两国外交关系的显著恶化从2018年就有迹象。该智库公民意见与外交政策计划主任前澳洲外交官康斯敏表示，过去几年来有数不清的事件刺激了澳洲和中共的双边关系，比如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族人权、打压香港民主运动，都影响了澳洲人的观感和民意。而最关键的大幅度改变，就是中共将两国经济关系当作报复武器来用。另外，中共对澳洲各界的红色渗透亦比比皆是，对澳洲的国安和当地华人构成严重威胁，这个亦让澳洲人感到非常深恶痛绝。雪梨神区报和墨尔本世纪报22号披露，西澳州政府今年聘用两名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系的华侨领袖担任顾问。西澳州州长麦高恩甚至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唱一和，批评澳洲联邦政府的中共政策。因此有高达 63% 的人认为中共是个安全威胁，比去年足足增加 22%。康斯敏指出，有鉴于中国目前仍然是澳洲的最大经济贸易伙伴，所以这个比率变化很引人注意。澳洲人现在觉得中共的壮大反而让他们对中共的观感造成负面影响。赵立坚再发谬论，评论彻底炒车。中共喉舌《环球时报》21号又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的谬论。他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美国至少有50万人遭受现代奴役并被强迫劳动。国际劳工组织8个核心公约，美国仅批准2个。赵立坚还说，美国现在需要做的是放低道德优越感，反省自身存在的严重侵犯劳工权益问题等等。结果《环球时报》的微博评论区彻底炒车，网民纷纷留言吐槽，发这种新闻真是很难激发爱国心了，一个连土生都难的国家谴责另一个不会发生欠薪的国家，真是佩服得我五体投地啊。有些话自己连裤衩都就快穿不上，还去质疑人家为什么不打领胎。 亦有人话美国有枪都被奴役，咁我哋冇枪，咪即系更加会被压榨剥削。有人提醒，评论就刹唔住车啦，7000条评论都筛选唔出3-4条支持噶，炒车炒得够彻底，一个官媒要关闭评论亦太失格。党史自找麻烦，湖南学生借鉴革命经验维权。中共为维护统治，一直对民众，特别是年轻学生进行洗脑宣传。目前所谓8年党庆，更是大搞党史宣传，没想到宣传效果会落在自己头上。网传文件显示，湖南省包括毛泽东母校在内的一些大学学生，开始借鉴革命剧觉醒年代的前辈经验，组织串联维权。当局要求对此加强防范。日前河南科技大学开园校区学生宿舍浩热难当，但同楼的留学生公寓就有特殊待遇，安装了空调。国内学生深感不平，要求同等待遇，安装空调未得到校方回应，于是开始用集体喊楼的方式抗议。据党媒报道，湖南学生模仿的觉醒年代是中共多部门为党庆拍摄的献礼剧，情节中夹杂住中共的革命奉献精神，颇为煽情，受到部分年轻人追捧。湖南官方要求防范学生模仿觉醒年代的文件在推特上引起热议。有网民话建议在《觉醒年代》等关于中共革命的电视剧和电影里面添加警告，严禁模仿本片任何情节。还有人称《觉醒年代》宣传过头了，只会让人觉得原来以前的共党是这样，现在的共党又是怎样，大可不需多讲，就够很多人对政府失望了。亦有网民嘲讽中共当初高喊民主自由，到头来学生竟然连空调都没有。湖南文件中所提及到的有学生参与串联维权的高校，包括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和湘南学院、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其中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正是毛泽东的母校。自由亚洲电台22号引述无派人士的话表示，上述文件所反映出中共的尴尬。他一方面要求表彰革命以标榜政权的合法性，但同时又压制被压迫民众的革命以维稳。近年来中共政治左转，导致原教旨的马派、无派在高校内兴起，并参与组织多宗群体维权事件，有反噬中共政权的迹象，因此亦屡遭当局打压。浙江多地紧急通知相关人员尽快检测。中共病毒疫情在大陆呈升温趋势，宁波市疫情防控中心6月21号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当地自今年6月10号以来在深圳宝安机场停留超过20分钟的民众赶快做核酸检测，同时按规定做好防控措施，包括第一，主动登记报备，要在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并立即做核酸检测，在返回浙江的第三日和第14日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第二，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管理期间尽量不外出，不前往公共场所，不参加会展、旅游、聚餐等聚集性活动，或进入学校、养老院、福利院等特定机构。还有就是做好健康监测。通知还要求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湛江市、吴川市等有疫情的地区往返或发现上述人员嗰阵，立即向村社区和单位报告，并警告当地民众近期如非必要不要前往上述地区。海归教师复旦命案被批捕，学术界鸣不平。上海复旦大学教师姜文华杀死该校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一案引起社会轰动。6月21号傍晚，中共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通报，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疑犯姜文华批准逮捕。案发后，姜文华对警察表示，他在单位里面受到很多谣言的陷害，并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警方通报称，姜某因工作关系对受害人怀恨在心，因此对其施以侵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有知情人披露，姜文华的论文被黄永珍署名，后者仲利用职权迫害姜文华。知情人士话，而家大学里面50岁呢个年龄段的人，好多人是在大学教师扩招嗰阵留校，其中一些人滥竽充数，冇乜嘢学问，玩弄心机，倒有一套。有些职权就剽窃老实好学人的成果。而复旦大学17号发布官方声明，就简历、剽窃同政审等问题为黄永珍辩护。国内知识界纷纷为姜文华鸣不平，呼吁警方从轻发落。湖北工程大学前副教授王刚指出，复旦的一家之言对姜文华非常不公。政审一般是高校晋升的潜规则，不能够单方面复旦话点做就点做。法庭审判嗰阵要睇双方点讲，当事人的供述要合埋一起互相比对，不矛盾先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公纯发文呼吁对姜文华判处死缓，减少海归忧虑。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亦为姜文华抱不平。对于姜文华面临的刑罚，王刚指出，这个是一个毁灭好人的体制，有特殊才能的人都有怪癖，不食人间烟火，不屑于中国的潜规则。当历史有质的进步的时候，终会有一次重新评价。印度逐步解封，逛街人潮蜂拥出笼。人口2000万的印度大城新德里四月和五月爆发大规模确诊中共病毒病例，但现在这个印度首都的购物中心和市场再度挤满了出门透气的人群。中央社报道，印度确诊病例暴增情况缓解，当局逐步解封，允许民众出门上班购物。手拎着一包衣服和先生在 Salat City Walk商场购物的古普塔话，他已经受够了闷在家中。这位26岁的业务员在挤满人的美食广场等位那阵话给法新社知，我需要唞口气，边个知道仲会被关在屋企几耐。病毒不会马上消失，我们要学会共存。我认为注射疫苗和注意防疫，我们就会没事。在他身后，一群人在度闲谈，对着面前的食物谈笑，对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的声明置若罔闻。一对情侣在人气汉堡摊前排队，口罩没戴好。商场员工对顾客测量体温，提醒他们要消毒手部。同母亲一起前来的21岁大学生詹恩说，如果不是有急切性，我今日不会来。新德里麦克斯医疗网络医疗主管帕特立贾话感到诧异，民众是几咁健忘，医师担心印度防疫再度松懈，会导致今年一月和二月确诊案例爆发，医疗系统几近崩盘的惨况重演。他说新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似乎传染力更强，更加抗药性。但他亦说，不同于一月和二月，当局现在已经让医疗系统有所准备，得以应对新一波疫情，是值得乐观的原因之一。中共病毒巴西变种大量杀死孕妇，当局警告不要怀孕。巴西的中共病毒 P1 变种早已被确定是一种高度致命毒株。目前巴西每日都有数以千计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在未来几日死亡人数可能会突破50万。而家 P1 变种正以惊人的速度杀害巴西的孕妇和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据英国天空新闻台18号报道，目前每个礼拜有42名巴西孕妇死于中共病毒。巴西产科观察站的医学研究人员称， 越来越多的孕妇在没有咨询产科医生的情况下接受插管，选择通过剖腹分娩他们的早产儿。P1 变种的总体传播率很高，在圣保罗每十个中共病毒病例中就有九个是该变种所致。再加上不堪重负的卫生服务系统，巴西孕妇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巴西产科观察站的弗朗西斯科博士说， P1 这种变种的病毒传染性更高，加上巴西的产科保健系统糟糕，产科医生应该同重症监护医生一起工作，为母亲同孩子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否则很难在大流行期间阻止孕妇死亡。由于糟糕的医疗服务和设施，巴西的孕妇死亡率本来已经很高，每10万名孕妇中有55人死亡，而在英国这个数字仅是 9.7。 弗朗西斯科博士表示，他们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加上中共病毒这个因素，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每10万人将有超过100人死亡。妇科医疗协调员塞拉博士说，他相信席卷巴西的 P1 变种正在感染年轻孕妇，这个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由于疫苗推广速度缓慢，巴西卫生当局已经采取了极端办法，要求妇女不要怀孕。美国华人种大麻，从业者爆惊人行业内幕。疫情期间，加州很多人转行去种大麻，去年警察管得不是太严，很多人赚了很多钱，然后继续投资。6月17号上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记者拨通了黄先生的电话，在采访中他透露大麻行业不为人知的秘密。黄先生自2018年接触大麻行业，先是为农场主工作，后来自己成为农场主，搭建厂房，招兵买马，前前后后已经3年时间。他说华人农场主的大麻更愿意卖给黑市，原因是第一，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因此不用交税；第二，产品的质量不过关，在种植过程中违规加入化学品；第三，是一般黑市的价格会稍微高一些，而正规店除了检测严格，价格通常不会很高，除非种得特别好。大麻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喜欢不太干燥亦不太潮湿的气候，所以加州更适合种大麻。这些大麻种植行业的人遇到最苦恼的事，就是警察几乎每日都去查，他们亦成日提心吊胆。最近大麻数量比较少，警察拎着刀去收割，然后开车运走。但随着大麻数量增多，警力明显不足，干脆直接开着推土机去铲平，将苗毁去。据了解，今年种大麻的规格是去年的10倍，警察最多一日捣毁20个农场。黄先生说，每个人种植大麻的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收入亦不同，但差不多一半以上都能赚到钱。受疫情影响，现在的人工特别贵。他说自己之前在加州餐馆打工，一个月3000美元，现在种大麻一个月6000美元，还请不到人。黄先生还介绍，大麻有很多品种，作用都不一样，有止痛，有助眠，亦有让人兴奋。华人大多数种的都是娱乐大麻，属于夜店用的兴奋大麻。华人业者基本上自己不抽，有些偶尔玩一下，很少有人长期使用大麻。而在美国当地其他族裔中，西班牙裔和非裔抽大麻的人比较多。大麻成品卖给大麻店以后，有些做成饼干或朱古力，亦有晒干直接抽。西班牙裔和非裔是主要消费群体。毒品黑市有自己的产业链，一般大的收货商卖给马仔，马仔再分销给各个夜店和其他场所，很多农场都会卖到黑市。有评论说，很多从大陆移民过去的华人本来道德观念就低下，而家美国这种堕落得到发展的空间，可见而家的美国亦在堕落之中。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